中国正走向人间地狱，军方内斗升级信号，沈柏洋遭中共威胁，赖清德呼吁立法院声援，中国父权为受迫害的中国妇女发声，天安门成禁地。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3日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网络近日热烈讨论李连杰、魏平、洪金宝等人换器官回春的传闻，同时复旦大学教授黄有光竟然建议政府将公民同意捐献器官设为默认选项，还主张可以优先甚至直接取用低端劳动力和农民的器官。财经时评人财经冷眼警告，如果这个建议真是落实，中国恐怕会成为人间地狱。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中共刻意在社会上操控关于捐献器官、换器官等议题，这种操作表面上似乎是推广器官捐献，但实际上是为了掩盖过去20多年来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犯低的严重人权罪行。从近期内地出现的器官热、捐献热、同异地热等舆论风潮来看，很明显是中共在背后有组织有目的地推动，包括胡音宇、冤枉龙等事件都被指是中共有意放出的消息，引导社会热点，制造一种全民关注甚至习以为常的捐器官氛围，用这个风潮来掩盖中共20多年来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群体灭绝罪。黄有光建议政府应该将公民同意捐献器官作为默认的选项，就是讲强制中国14亿人捐献器官，不需要你签字了。黄有光更强调，应该将低端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民群体纳入自动捐献的体系。黄有光认为，当他们发生意外的时候，不需要经过家属的允许，就可以直接取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亦有不少教授出来，在这里为中共的政策唱赞歌。同样，中共要发动全民操作器官捐献，那一定会有这样的政治文人出来为中共摇旗吶喊，为中共来鼓噪，这个是很正常的。当然，他这种行为、这种做法肯定是违反基本人权、违反基本的道德和理念。 X 推主财经冷眼质问，你说这样的魔鬼教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又是复旦大学的，如果中共政府采取了这个教授的建议，可以说整个中国将会人人自危，变成人间地狱。或者未来有日，中共政府会将器官活摘合法化，成为中国外汇新商品。财经冷眼指出，这个亦不好讲啊，或者习近平会同意的，我们边走边看。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就非常恐怖。人去世后入土为安，选为器官对逝者是最大的不敬，而且对活住亲属的人带来恶运，所以这个是中国人不愿意做器官捐献原因，不可能因为中央一次命令全民都愿意捐献。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罗翔提出疑问，一旦器官移植合法化可以交易，那你生前给了还是离世后给的呢？大概就由不得你，毕竟你不能够肯定自己什么时候走，但是需要器官的人肯定等不到你走，这样你这个捐献器官的供体就非常危险了。中国民众不单止人生安全得不到保证，同时14亿人亦被困在数字铁幕之内。央视新闻11日报道，中共国安部披露某国企员工长期翻墙被捕的消息。国安部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资讯已成为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但个别网民违法使用翻墙软件 VPN， 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 我相信中共的政治和宣传意图相当明显，表面上说要警示市民依法上网，但实际上就是打着国安威胁这个旗号，重造社会的恐惧，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国安报道最后警告说，翻墙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某国企员工长期访问境外反华网站，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目的是将国安部包装成保护人民的形象，借此掩盖中共真正要加强数码权威的目的。这个动作我认为不单止会加深内地民众对网络言论的自我审查，更令中共的官员、学者和媒体都陷入不敢讲、不敢看、不敢问的寒蝉效应。总体来讲，这类案例的发布其实就是中共在数字时代底下进行新型政治恐吓的一种手段。 X 平台肌肉猫11号发表文章说， VPN 本身就是全球通用的信息加密技术，被自由世界用于保护隐私和安全通讯。中共指责 VPN 危害国家安全，但实质担忧公民能够自由阅读未经审查的信息，了解中共腐败和人权迫害的真相。中共对翻墙的高压打击反映其对思想自由的恐惧。网友纷纷留言讲，恐吓人是一种成本最少利润最高的统治方式，上国际互联网在其他国家再正常不过的事，到了中国这里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了，好大一顶帽，将翻墙和间谍渗透挂钩，是典型的认知操控手法，透过恐吓式的言论将普通资讯行为政治化，将寻求真相、追求知识的人妖魔化成国家威胁者，借此为监控和审查披上合法化的外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对着个 mon 看新闻，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胀痛，甚至有时累到眼睛撑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中共四中全会一批将领被处理，更多将领被证实出事。目前中共军中一些职位空缺，出现代理，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共军中内讧的后遗症，属于权力结构出了问题。在国力持续的情况下，这种乱象难以收场。2019年山东舰入列仪式时，众多上将亮相，而中共航空母舰福建号5号在三亚服役，只有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一名上将到场，其他均为中将。外界注意到，按照惯例应参加仪式的海军司令胡宗明、南海战区司令吴亚南、南部战区政治委员汪文荃、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这四名上将都缺席。这次出席福建舰入列式的是海军副司令员崔玉忠中将、副政委冷少杰中将。有猜测指两人或代理司令员、政委主持海军工作。对于中共军中使用代理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戴纪元表示，这种情况是万不得已，因为那些上将被调查还未完全定案，就临时找一个代理人。代理模式比当权者观察代理者的能力，缺点是当事人会感到不被信任。沈明失表示，目前习近平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张又侠是实质掌权的军委副主席，两人对人事上的调整意见未必一致，亦会造成不得不使用代理制， 或延迟相关将领的晋升，而代理模式不能够长久，因为一旦发生战争，负面影响就会显现。旅居澳洲自由主义学者袁鸿兵表示，这一次苗华何卫东的大案已经牵连到3000多个上教以上中共军官。中共体制内人士评论，这个大案对习近平的打击很可能比当年林彪所谓的叛国案对毛泽东的打击重要沉重。袁鸿兵说，中共军队最重要两个领帅部门，一个政治工作部，一个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正职的干部。这个讲明苗华何卫东大案的震荡还在继续，大规模清洗军官后留下来的空缺仍然没有重新健全起身。目前中共军队整个领帅机关是残缺不全的，这个是一个极其重大危机。台湾民进党立委沈伯洋9号遭中共以立案、追缉等手段威吓，总统赖清德对此表示，中共对台湾并没有任何管辖权。他亦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站出来维护国会的尊严，率领跨党派委员声援沈伯洋。中共央视9号发布影片，声称可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对沈伯洋展开全球抓捕及跨境司法合作。赖清德11号下午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中共对台湾并没有管辖权，又何况沈伯洋是在这里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宪政体制，并没有任何违法。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沈伯洋去的地方当中，有些国家和中国中共关系非常紧密，甚至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中国，譬如最明显的就是柬埔寨、老挝、缅甸这些国家，他都有可能面临一定风险，因为这些国家有机会配合中共，甚至可能应要求逮捕沈伯洋。不过我相信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不会理会中共这一种跨境执法的荒谬行径。赖清德除了表达支持沈伯洋外，亦期盼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能够站出来维护国会的尊严，亦维护台湾人民的言论自由，应该要率领跨党派委员来声援沈伯洋委员。否则今日是民进党沈伯洋委员，听日可能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任何一个人。另外赖清德说，他亦呼吁中共应该要展现大国风范，这种跨国追捕自由人士是不会为国际所接受的，不单止对两岸和平发展没有益处，同时亦会将台湾人民越推越远，无助区域的和平稳定。长期关注中国女性人权、关注中国女性异议人士的中国妇权8号在法拉盛举行每周一展活动，声援在中国因坚持正义和良知而遭受扣陷和政治迫害的妇女。他们声援的女性是遭判刑8年的中国画家、法轮功学员许娜、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遭判20年的维吾尔医生古丽仙。活动现场张贴了3位勇敢女性的相片，以及请加入我们一起为受迫害的姐妹发声的标语。中国妇权成员张艳周梅宣读了3位女性面对残暴的极权无畏抗争的故事。他们表示，当权力试图掩盖真相的时候，我们要使这些女性的名字更响亮，希望大家不要遗忘，不要沉默，为这些勇敢捍卫良知、在被囚禁压迫中仍坚强不屈的女性发声。许娜是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2022年被第3次判刑，被判8年。他的先生于宙音乐人被迫害离世。周幸彤是香港人权律师、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长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纪念六四。他2021年坚持在维园烛光纪念六四，拒绝交出支联会资料而被判刑。古丽仙阿巴斯是医生， 佢因为维吾尔人发声而被判20年。张炎对大纪元讲，佢本人亦喺中国长期遭受压迫，所以对呢啲遭人权迫害女性嘅遭遇感同身受。佢讲述丈夫湖南六四政治犯李金雄嘅遭遇，以及怀疑遭中共暗害嘅遭遇。张炎讲，2020年李金雄遭遇离奇车祸，一周后不幸去世。佢发现好多 QK 嘅事，而且当局极力掩盖，譬如佢嘅丈夫瞓喺医院里边仲未离世，当局就要求佢同司机谈丧葬赔偿，仲要求佢签署器官捐赠协议。执法同医疗部门喺未通知家属嘅情况下进行尸检，并拒绝家属查看遗体。就算在告别会上亦都不允许家属接近遗体。张燕怀疑先生可能遭遇活责。近期据多名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记者透露，广场及周边地区每日有1000多名的警力驻守，其中绝大多数为便衣，负责维持秩序和防范突发事件。天安门广场位于长安街中轴线上，广场四周设有多个安检口和围栏，出入需提前线上预约，并接受多重核检，即便在深夜时分亦能够看到巡逻车灯和警力换岗。每日清晨，广场升旗仪式吸引大量游客观礼。居住在广场附近的居民努力说，这些游客大部分是上边提前安排的人，不是普通群众，他们被要求不准举标语，哪怕写住祖国万岁都不得。据知情人士表示，这里的警力还包括便衣和特勤小组，部分伪装成游客、摄影者或清洁工，超过1000人在人群中分散巡控。知情者说，广场上的清洁工都带着任务，发现游客异常要立即上报。居民老柳说，在通往广场的每个路口都有警察携带身份识别的设备核检进入人员证件。10年前进入广场不需要证件，如今需提前预约并安检。我们北京人几乎都不去了，现在去的都是外地游客，警察看我们住在附近会怀疑我对广场熟悉，还去凑热闹做什么呢？以为我要去搞事。我差不多20几年没去广场了。另一位知情人士说，广场北侧接近中南海地带设有多层岗哨，警卫和武警分别负责内外圈的巡逻，长安街两侧及地铁站口均有便衣分布，以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他说，在南池子和南长街南口交界处，你看到在这里拍照的有不少是便衣警察，到处是监控镜头。据知情人士说，就算当局对天安门广场实施严密管控，每个月仍然有人在广场实传单，随后被迅速控制，90%以上的访问他们有冤情，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不怕被捉。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